无论飞机在哪，我们还是祝愿这个飞机上面的所有的人都平安。但是孙维新先生在我们的现场，我们要问他一下，是吧？很多人已经问过你，好像是不是啊？
对，我不知道我跟飞机什么关系啊，但还是真的会有记者打电话到台大或者科普馆来问说，孙老师知道不知道？他们很担心是陨石或者流星雨撞击啊。
嗯哼，
其实类似的事情发生在2003年，哥伦比亚号太空梭回航的时候也解体了嘛。
嗯哼，
后来证实是因为它起飞的时候，燃料箱上一个巨大的一小块泡棉，
嗯，
一公斤的泡棉，
嗯哼，
掉下来砸在他翅膀上头，
是。
然后后来做实验说，即使那样一小块一公斤的泡棉，高速起飞的时候砸在翅膀上，的确可以砸出个40公分的大洞来，
嗯哼。
所以那个洞理论上是跟着这个太空梭，在太空里十几天，太空人都不知道的，
是。
回航的时候，高温大气电浆钻到那个洞里头去，就翅膀跟太空梭整个解体了，
嗯哼。
所以当时是这样发生的，可是那个时候呢？哥伦比亚号失事之后，那时候是农历的大年初二，那天晚上，
嗯哼，
一直到六七月都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因为太空总署的中层经理们不承认那个小小的撞击会造成任何损伤，
嗯，
一直到七月份真正在德克萨斯州啊实验场里面做一个实验，就真的找一节太空梭的翅膀来，已经在外面出过26次任务，跟哥伦比亚号一样，
嗯，
出过26次任务的哥伦比亚的太空梭的翅膀来，然后呢，拿那一块泡棉，用空气枪高速对着那个
啊，像风洞一样的，
对，喷过去，然后呢，喷的力量就是经过计算起飞的时候泡棉砸在翅膀上的力量，
嗯，
结果无论从外面摄影机或者从里面摄影机拍过去哈，产生的画面，英文叫做 jaw dropping。就是下巴会掉下来的画面，这叫 jaw dropping， 因为那个泡棉一撞的结果，会发现那个太空梭的翅膀表面，
嗯，
简直就像纸糊的一样
啊，
瞬间出来一个40公分乘40公分的大洞，所以那个实验你还是不知道当时真正发生什么，因为后来太空梭真正失事了以后，捡回来的残骸大概只有15%，
嗯，
一般。哦，一般飞机坠毁90%的残骸是可以 recover 的，可以找回来的，所以你可以把那残骸拼起来知道飞机什么地方出问题，
是。
那太空梭因为高速燃烧，所以只找回来15%，所以根本你不知道真正发生什么，嗯，但是经过那个实验知道的是最可能的，
是。
可是在不知道这个实验之前，很多人会有一些人会认为是不是被陨石打中，
嗯，
虽然几率很低，
是
呀，
不过这一次既然这个全面禁止核子试爆条约组织已经说明没有监测到任何飞机发生爆炸，
嗯，
所以看起来好像空中解体的可能性又变得非常低了。
对，现在看起来好像劫机然后把它不知道飞哪儿去了，
嗯，
可能性比较高的。
它如果飞到一个地方然后把全飞机整个重新喷漆变成比如说型号看起来一样嘛，都是770是吧？
对，
777啊，
777对，
变成比如说华航，然后接着他又飞北京了
啊，
那谁能知道呢？
也不知道，哎，当然知道，飞机编号是知道的，不过哎，没关系的，咱们胡猜，总是希望那些
嗯
200多个人能够平安就是
了。是。好，孙维新谈天单元，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馆长孙维新先生今天来到了录音室，很难得的稀客哈。
哎，很高兴又再次现场看到大春兄啊，
嗯，
当面接受他的消遣是很愉快的一件事。
我知道，我也是，我也觉得特别愉快啊。地球发射雷射或者可以分解太空垃圾，大家还在担心这个问题，
还在清扫这个概念之中，
的确是因为它的确跟未来太空的发展研究也好，是吧，旅行也好，甚至通讯也好，都有很密切的关系。
对，大春兄啊，
嗯，
你就又无法让我无法克制的引到了一个前上礼拜六发生的这个现场实况转播了。
哦，你置入一下。嗯，
对，也没有置入，因为已经结束了啊。
国家地理频道是吧？
对，国家地理频道的实况转播 from space，
嗯，
然后看地球哈 ，live from space，
嗯哼，
那个2个小时的体验，其实我觉得蛮愉快的，因为真正看到太空人，而信号很清楚， 看到太空人，两个太空人，一个是美国人叫 Rick， 另外日本人叫若田光一 Koichi。
嗯哼，
那两个差很多，一个大190，一个大160啊。
嗯，
刚好是那个太空人的上限跟下限。但是好玩的是，当地面上在美国 Johnson 太空中心的女主持人 Solida 访问他们的时候，哎，有的时候这两个人哈，就是站在那边，但是飘着。
嗯，
你当然不能叫他阿飘了，但他就是两个人飘在那个地方，
嗯，
手上的麦克风呢，一个人讲完以后一松。他就飘到旁边去，另外人接过来了。
嗯哼，
传来传去，我在旁边那个另外一个主持人是杨千霈嘛，他看了就好高兴，那麦克风可以这样传来传去的。那进广告了以后呢，下一个进来的时候，这两个太空人哈，一个还是站着，
嗯，
一个是反过来站着。
嗯，是，他也不会头重脚轻。
对啊，对啊，我们的千霈就问我说：“老师，他会不会头脑充血？”我说：“不会，啊，因为他没有上下之分，维重力是没有这样的感觉的嘛。所以，当你看到一个人头下脚上，另外一个人头上脚下，站在那边共同接受访问，
嗯，
那是很有趣的一个画面。但是，为什么我们要强调这个？是因为我们的年轻人，下一代年轻人跟下下一代年轻人啊，一定会走入太空了。
嗯哼，
这些画面对他们来讲。”在二三十年之后应该是稀松平常的。
是，
今天我们有好几个新闻跟这个相关的，但是我觉得在那个太空实况转播里面很让我感觉到惊讶的，其实不只是太空人上头，太空船站上的生活啊，
嗯，
其实很重要的是说在太空站上看地球，那地球真的还真的很漂亮，400公里，它离地面只有400公里，
是。
但是我就问我们的共同主持人杨千霈，我说你看不看得到地球上有任何人类或者生物活动留下来的痕迹？
看不到，
看不到。
嗯，只有400公里远，也就是台湾头到台湾尾，
对，
300多嘛，是吧？
对对对，
嗯，
你离开了那个400公里的地方，你会看到云，会看到高山，会看到地形，会看到海，苏伊士运河，
嗯，
然后一个半小时绕地球一圈，所以我们的节目2个小时已经绕了一圈多一点了。
嗯哼，
经过日，经过夜。美国、非洲都跑过了，夏威夷都跑过了，
是。
但是从头到尾，你感觉不到地球上人类活动的痕迹
啊！哈，uh-huh ，
当年卡尔萨根，他帮助美国的太空船出去的时候，
嗯，
卡尔萨根是很努力希望找寻宇宙生物的，他就给这些太空船一个新的 mission， 你走不了多远就要回头看，像古诗上讲的一步一回头，
uh-huh，
就是走出去回头，看到什么地方远的时候。你那个照片是完全不会显露地球上有生物活动的痕迹。
嗯，
当你水不算，大气不算，就你真正看到生物流，其实卡尔萨根的结论是很近
啊，哈，
走不了多远。所以今天我们从太空站上看到就有这样的感觉。
是，
当然别人会问，那你要将来要去找别的外星生命怎么办？你是不是非得像库克船长，就落在他？
的确，也就任何一个其他的类地行星，我们都要非常非常接近它。
对，大专生，所以你老说我们甲烷看到的甲烷就是有生物存在的痕迹，其实也很困难。
嗯，
就你真的要有这种我们讲冒着烟的手枪的这种证据的话，
嗯，
恐怕是要看到动物在那边跑来跑去才算数。
嗯哼，
对呀，
哎，
啊，
你在那个节目我是没看啊，
啊啊，
那么近距离的观察地球，有没有注意到去年也就2013年英国做了一个报道，他说我们心目之中以及我们过去根据传统的绘图的技法所得出来的非洲大陆的轮廓，
嗯，
是跟实际上差很远的，也就是说非洲大陆很大。大到可以把美国、中国、俄罗斯、大部分的欧洲、加拿大都放进去，也就是说，我们对于欧洲事实上是小看它的范围。那你在那
时
候，英国的一个，我记得是一个媒体，我忘记是 BBC 还是哪一个报纸，
听起来像胡说八道，哎，
听起来像胡说八道。
对，因为现在从高空卫星看地球的照片无以胜数了，多得不得了啊。
嗯哼，
非洲除非它能够一会儿大一会儿小，要不然肯定是不会。
好，那也许就是，还是那句老话，英国研究，美国否认，中国制造，韩国起源以及台湾评论都不可以听。来，我们回头来看太空垃圾。
OK， 好好，太空垃圾。Yeah， 之所以会提到，是因为太空站的太空垃圾对他来讲是很大的威胁。
嗯，
他们四周哈，我也第一次知道，太空站四周设定的一个 parameter， 你知道，这种警匪片最常说我们要 set a parameter，
就是
周遭
不许我禁区，
对，设立一个警戒区，只要进入这个警戒区的那个太空垃圾哈，
嗯，
因为它只要小于它是三分之一英寸，一英寸是2.54公分呢，三分之一英寸比一公分还小，
是
对太空站就会造成致命的威胁。然后呢，他们有一回就真的是2012还是2013的时候哈，已经有个碎片进入警戒区了，
哦，
他们无法，已经太晚才知道，
嗯哼，
所以太空站没有办法做任何 maneuvering 去调整方向去改变，嗯，太空人。美国站的太空人把手边工作全部都丢下，连门都来不及关，
嗯，
跑到俄国区去了
啊！哈，
俄国区那边三号是比较结实，或者是比较远离那个撞击的，然后把美国跟俄国之间的门关得紧紧的。
嗯哼，
万一那边被撞到了，泄压减压了，至少这一块是可以保存得住。
是，
但如果真的被撞到了，减压了以后产生了链锁反应的，这边的人就需要赶快弃船 abandon the ship，
嗯哼，
弃船逃生了。
那他们就要回来吗？
要回来，要回来。所以其实回头想想。在上面的生活啊，不竟然是那么悠闲，每天看地球的弧线看极光啊，
嗯，
大春兄上去一次要6个月，
是
也一般的人 surf 到6个月，你觉得6个月在上面刚开始会很感动看他们的日出，但当你发觉你1.5小时可以看2次日出的时候然后你开始你要等待的那个俄国的太空船发射上来的食物补给箱，
嗯哼，
家人给你写的信，
嗯，
然后你掀开今天新鲜的食物是什么？他们说，当你到第4个月的时候啊，再多花样的食物都没有用，
嗯哼，
而且不能洗热水澡，
是，
所以他觉得很难过。可是呢，6个月下来已经算不错，180天，
嗯哼，
俄国在2005年就有太空人在太空站上待了748天，
他回来他还能成人样吗？因为他能站得起来吗？
很困难，但是你在太空站上每一天都需要腰上绑了那个帆布袋往地上拉着，
嗯哼，
要跑步。
是
要你肌肉仍然保持的有体力，
还有骨头嘛？
对对啊，对，骨头是很困难的，嗯。
是，
但是现在因为美国太空梭的机队整个就停止了，没有了。
嗯，
都是靠的俄国的质子火箭去运送，所以他们人回来也是落在中亚哈萨克的大草原上头，是俄国人把你抬出来的，所以蛮好玩的。
嗯哼，是这个是地球发射雷射可以分解太空垃圾的这个技术，可以介绍一下。
对，好，大专兄，其实讲到这个问题，大家一开始会担心雷射不是破坏性的东西吗？
嗯，
你有个大碎片在那，没雷射光打上去变成10个小碎片，你不是给自己找更多麻烦了？倒不是，他这个想法是澳洲人想做的事情。
嗯，
用雷射不要那么强烈的把它破坏，而是减缓它的速度。
嗯，
雷射有能量，也有动量，所以如果你知道那个碎片怎么飞，你适当的把那个雷射摆在它前进的方向上，
嗯，
让它受到你雷射的阻碍，速度减慢，速度减慢呢，它就会进入更低的轨道，速度变得更快，
嗯，就往下走，
对，往下走。所以我们以前讲过几次，我不知道大春兄还记不记得，
踩刹车会更快的，
哎，
那个，
对，踩刹车更快，加油更慢，
嗯，
因为踩刹车你就慢了，以后就会掉到更低的轨道，让科普勒定律告诉你，进入轨道越接近地球绕得越快，
嗯哼，
当然好处是越接近地球大气浓度越厚，很快就烧掉了，
烧掉了，
对。那这是一种方法，原来你记不记得有另外以前别人想发明一个什么方法，是德州农工大学的，他们想发明的一个方法是说，用弹弓来把太空垃圾抓到以后甩进地球大气。
嗯哼，
因为你看《地心引力》那个电影里面，大家都在轨道上绕，哎，你有侧向的速度，你在轨道上绕，你是不会掉下来的。
是，
但是呢，如果你有一个机器人，你可以想象变形金刚在轨道里也绕，
嗯，
然后看到碎片冲过去，手抓了以后，随手一甩，对着地球直接丢进来。
嗯哼，
但是你倒不用担心砸到地球上。因为它进入了浓厚的大气，很快就烧掉。
是，
所以用这种方法，他们叫弹弓 slingshot， 把它甩到地面上来，也是一种方法。所以现在各个国家已经面临了30万件垃圾在外面环绕的恐怖景象。
嗯，
如果这30万件垃圾没有办法在10几20年之内有效的控制的话，讲太空时代呢，真的是一种奢望。
是，也就是说，我们会被自己发展太空的这些个成就，
嗯，
挡住哈，
哦，对对，
好，廉价太空之旅好像我们之前曾经介绍过，
更便宜，
嗯，
更便宜，
是，那不就是我记得是那个维京，
yeah， 原来
那个
英国对那个富豪叫 Virgin Atlantic 所维珍航空所做的 Galactic 太空船哈，
是，
但现在价钱只要2/3，美国加州的 XCOR 航空公司，
嗯。
一个人只要9.5万美元，
还只要呢？
哎，只要酒店285万呢。我相信很多年轻的新贵他们都有这样的身价啊。2016年首航， 不过说老实话，这就是 one to one service。
嗯，
一个乘客，一名机师，
啊，
乘客还要协助机师驾驶。
哦，这个听起来蛮恐怖的。
还好，它只飞到35万尺的高空了。
嗯，
35万尺，我们除上3.3的话，就大概是
10多万公尺，
十多万公尺，
十几公里了。
对，十几公里的，有，嗯，没有？1000公尺是一公里，10000公尺是10公里，
十公里哦，不，100多公里，对，100公里，
要100多公里以上啊，其实也很不错了。
嗯，
100多公里，跟你讲，太空站是在400公里的地方，
哎，
100多公里已经可以看到地球的弧线了。
嗯哼，
所以现在已经卖出去200张机票了，正在做测试过程中。
嗯，
这我觉得也是一种预售屋的概念啊。
嗯哼，
他卖机票，然后拿这个钱回来发展。
是，
大军，咱们也可以干这事儿了。
我们谁会相信呢？来，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题目哈，极光，
哎。
有人说极光是大自然的 dancer 啊，这个变化色彩婀娜多姿。你可以再解释解释这个美景，好像跟太阳、风、地球、磁场都有关系。
对，主要我们用简单的方法来解释啊，因为以前我记得跟我们国科会主委前任的太空计划室主任李罗全主任谈的时候，他是地球科学专家，他在阿拉斯加。念书做研究，
嗯，
那讲起极光来，他懂太多了，以至于没有办法简单的告诉一般民众，
嗯，
我就发觉我们很希望用科普的语言说的话，极光就是太阳风把大量的带电质点送到地球附近来，
嗯，
带电质点呢会被磁场抓住，
嗯，
磁场是可以偏移带电质点的，如果中性粒子的话，磁场是完全看不到它，也挡不住它，
嗯，
那磁场的磁力线呢，从南极到北极，就会把带电质点分别送到北极跟南极，
嗯。
那个速度之快，所以你大量的带电粒子会被磁场把它 channel 到北极跟送到南极去，
嗯，
那所以那边高空带电粒子密度就很高，跟大气撞击就会产生色彩
啊。好，那这个带电粒子，又是一个什么概念，可以稍微说明一下吗？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物质？
带正电或者带负电的，你像质子在原子核里面，质子带正电的，
嗯，
原子核外面的电子是带负电的，
嗯，
那原子核里边另外一种东西叫中子，不带电的，
嗯，
所以正电负电你是在平常身上擦一擦，拿着什么绒毛磨一磨，都会产生静电，
是，
它会有一定的电荷的，当你的手摆在一个静电器上面，整个头发会竖起来，就是因为电荷之间彼此排斥，你身上其他地方不会动，
嗯，
但是头发上充满了同性的电荷，它希望彼此离得越远越好，所以整个头发会竖起来，是这样来的，那这就带电粒子。
有些东西希望竖起来，得去碰这个，是吧？稍后片刻，马上回来。台北 FM 98.1 News 98新闻台，今天孙维新谈天单元，自然科学博物馆的馆长孙维新先生在我们的录音室，刚才谈到了一个话题，也就是极光。
嗯，对，极光真的是很美。
嗯，
在地面上，当然你要靠运气了，因为无论你去加拿大或者去阿拉斯加，
嗯，
像这个新闻之所以会出现，是因为台北天文馆好棒，一个是詹佩金小姐，一个是吴坤真先生，都是我们中央大学以前我们的学生哈，
是，
他们亲自远赴阿拉斯加到 Fairbanks 去
啊。
三月份为什么三月份去拍？是因为刚好今年这段时间是太阳极大期，你只要看到太阳表面黑子多了，
嗯，
就知道它对周遭的影响，它会送出来很多带电粒子哈。
是，
那南北磁场啊，南北极的磁场多了，这些粒子就会发生漂亮的极光。可是呢，前两天我们在太空站上，你知道太空站上要看极光多容易，
嗯，
过去以后，而且那一大片都在那边，你不会错过的。
嗯哼，
你如果在地面上，加拿大或者阿拉斯加，你找错了城市，天气不好，有的时候不见得看得到。
是，
但太空站很漂亮，所以他这边讲了他的科学啊，
嗯，
如果是在大概100公里左右高处，那是氧原子受到撞击，发出来的是绿光。
嗯，
那如果到200到300公里的地方，空气很稀薄，那空气稀薄的结果，氧原子被撞击了以后啊，它有一个能阶可以发出红光来。
哦，
那所以，那在100公里以下，氮分子被撞，就是我们空气里的氮分子被撞到，会发出青紫色的光芒来。
这个 100公里，什么100公里以上，200公里到300公里，是因为这些分子的重量，是不是？
对，它的分布，
嗯哼，
它的分布什么地方密度比较高，
嗯哼，
所以你在哪个地方大量的带电粒子高速冲过去的时候，它能够撞到哪种分子的几率比较高。嗯，
所以100公里以下氮分子表示它比较质量比较大，
对对对，
那么就会产生青紫色的极光。再高一点的就是氧原子，那就是红的，是吧？
对，它不只是说，嗯，对，再上去你说，
嗯哼，
yeah， 有绿的然后有红的，绿的是在100公里左右的。当然你说每一层不同的地方它都有这些分子，
嗯哼，
但是呢因为它的浓度不一样，
是
它产生颜色也就跟着改变了。所以绿，在极光里面最常看到的是绿加红。
嗯哼，
那如果在100公里以下的这个氮的话，
紫色
就出紫色的
啊，
就会很漂亮，而且是在那边抖动，在那边舞动的，所以才讲说它是一个幻化的舞者。
是，科学家也直接发现了这个宇宙扩张的新证据，而且刚才我们新闻也报道了。
对对对，昨天我们下午在台大上普通天文学的时候呢，嗯，我的助教跟我讲说，老师刚刚在网络上最新消息说晚上12点美国人要公布最新的结果了，大家坐在里面猜到底是什么东西，说可能跟重力波有关系。
嗯哼，
重力波很有趣，大春兄您坐在这边或者是我们的伟人在那个地方，举手挥手只要有质量的运动都会产生重力波送出去的，
嗯，啊哈，
但是因为重力波太微弱了，所以一般我们不觉得，除非你大型的物体然后密度非常高的，像黑洞，像中子星、白矮星，那些天体的变化应该在周遭的时空会产生重力波，
嗯，
但到目前为止都没有找到。
是，
即使在地球周遭有摆了三个太空船连线，
嗯，
看重力波对他们的影响也没有。但现在呢，很高兴的是，来自哈佛大学、来自斯坦福大学、来自其他的几个四个计划主持人，其中一个包含台大物理系的学弟郭兆林，
嗯，
94年台大物理系毕业的，
是
他们在南极摆了一个望远镜
啊，
要 Bicep 2 做微波观察，结果还让他们真找到了。
哦，
3年以前就找到，经过3年验证，确定不是其他的灰尘造成的偏极化或者任何其他的，他看到的是早期宇宙剧烈膨胀那一刹那所留下来的印痕。
这个我就不太能明白了。早期宇宙也就是刚才讲叫 Big Bang 那个时期，
对对，
大爆炸，
大爆炸。
那它怎么留下什么样的印痕？
是这样子啊，大春兄，它现在以前这个大爆炸的理论刚出来的时候，
嗯，
在50年代60年代，大家觉得从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小而浓、高密度高的点，
嗯，
瞬间爆炸了，出现了今天的宇宙，
是，
然后仍然在膨胀。那是最早最早的概念，
嗯，
但现在呢，经过几十年的观察，宇宙学家发现了有很多观测到的现象没有办法用单纯这样的理论来解释，
嗯，
除非这个大爆炸开始那一刹那之后非常短的时间里面，整个宇宙瞬间增大了10^25次方倍，
嗯，
也就是一后面加上25个零，
是，
就在那在什么时候呢？是在，嗯，大爆炸发生之后的千亿乘兆乘多少几兆几兆分之一秒的时候
啊，
就在那么短的时间之内瞬间膨胀了。那如果瞬间膨胀了真的有这个爆炸出现的话，
嗯，
这个跟大爆炸不一样，那是大爆炸是开始那一点，
嗯，
这在那一点紧接着之后的一个瞬间暴涨，英文就叫 inflation， 通货膨
胀，
对，通货膨胀，
嗯，
yeah，只要那个这个东西是真实存在的话，那今天我们所观察到的很多宇宙学现象都可以得到解答。
嗯，
但是这个东西暴涨如果产生，你可以想象就像你一个平静无波的池子里面，
嗯，
要是瞬间有一个拉扯的力量，那这种涟漪应该会四散出去。
嗯，
所以他就想说重力波，因为你这是一个巨大的职能变化的过程，所以它产生周遭的扰动呢会留下印痕，留在周遭的时空里面，嗯，
就是涟漪了，
涟漪，对，嗯，然后你可以从微波背景辐射，而微波背景辐射呢就是大爆炸时候所留下来的余烬，就是剩下来一些温度，
嗯，
那些余温，所以他们在北极的，在南极好处是你有6个月黑夜，
嗯哼，
可以连续在那边观察同样一个地方，然后呢南极那个地方空气是如此的稀薄，以至于微波的观测几乎不受水汽的影响，全世界最干燥的地方，
是，
所以它是南极有这些好处。那观察了以后，他们现在终于在昨天晚上对外宣布，找到了这个爆炸那一刹那 在时空架构上面微波背景里面所留下来的皱纹。
嗯，那就是140亿年以前。
对，如果更精确一点是 138.2 亿年。
嗯哼，
因为大春已经很精彩了，原来我们讲137嘛，
嗯，
后来变138，先变 138.2。
是，那么这个点二到什么时候，后面还有
还不知道
还不知道
随时改进。哎，
嗯哼，接下来恐龙灭绝，这个也是多少年？6500万年。
对对对，
灭绝，据说是一个叫暗物质的家伙干的好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推测？
对，已经很奇怪了。这个宇宙学里面有暗物质、暗能量，对不对？
嗯哼。
我们说整个宇宙我们看到的东西呢，40%是我们熟悉的物质，可见光跟可见物质，能量跟可见物质。96%里面23%是暗物质，73%是暗能量。
嗯哼。
暗能量先不谈，暗物质哈、啊、是有重力场、有吸引力的。那我们的银河周遭应该有一个暗物质晕，或者银河中心有个暗物质盘。那这个暗物质盘我们看不到，但它有重力的影响。
嗯，
那这重力影响就会影响到太阳系周边的欧特云。如果太阳每隔譬如说3500万年什么的穿过了一下我们的地球，
嗯，
我们的这个暗物质盘的话，每隔3500万年穿过暗物质盘，那暗物质的重力就会让太阳周遭最遥远的欧特云大量的小小冰河四散纷飞。
嗯，
那有一些冲到里面来变成了彗星，密度太大，有一两个撞到了地球，
哦，
那就是生物灭绝了。
所以这个暗，这个可是不是直接的暗物质吗？是暗物质引发的。
哎，对，暗物质引发的、
不是有这么一个叫暗物质的家伙来？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不啊，大师兄，这有一个家，不是有一个家，一个希腊的女神，
嗯，
叫做 Nemesis，
嗯哼，
果报女神，因果报应的果，我们说过这个嘛，
嗯哼，
说以前啊。好像看到6500万年的地球生物毁灭的周期性，那所以，不是6500万年，
嗯，
它是2600万年
啊哈，
2600万年的周期性，所以呢还好，6500万年以前是两个半周期，
是，
那那个时候说法是太阳旁边有一个半星，那个半星绕着太阳转，
是，
然后每2600万年接近我们欧特云一次，就会把大量的彗星物质甩到太阳系内部来，
嗯，
那结果这个半星一直没找到。但是半星就被命名成希腊女神 Nemesis、这个果报女神是你在成长茁壮小孩子她不理你，你长成了以后很漂亮又风光了，她过来一把就把你处理掉了。
嗯，
所以
希腊人究竟是从人性上面去理解这些问题，还是他们也有某一种观测的方式和观测的结果？
我觉得是有暴力的倾向。
就是推己及人是吧？
对啊。
台北 FM 98.1 News 98 98新闻台，刚才在孙维新谈天这个单元之中，维新老师为我们介绍了恐龙灭绝是暗物质间接的啊，辗转的干的好事。那可是这个2600万年这个周期可以再仔细的做一点分析跟评论吗？
啊，对，其实地球上的生物灭绝啊、是起起伏伏的。比较著名的从5亿4000万年以前寒武纪大爆发到现在大概有5次了，现在进行的是第6次，是人类在造成的，我们就不多谈了。但是你说最近的2次，一个是6500万年前恐龙灭绝，另外是2亿5000万年一次据说是西伯利亚火山群爆发，大量生物灭绝。但在这5次大灭绝中间会有很多小小的尖峰突起，也是生物周灭绝。那么多高高低低啊，科学家有些好事者就会画上2600万年的周期线，当你像梳子一样画2600万年的线，
它看起来很整齐了。
对，你总有一些尖峰会跟那个线重合的，你就说它有2600万年的周期。而今天现在这个暗物质的新闻呢，它画的线大概是3500万年的线，还是有些重合地方，所以它开始找3500万年这个周期到底有没有理论根据，就找到说太阳带着我们的地球，然后呢在我们的银河的盘面上面上上下下，所以如果说经过了这个暗物质盘的话、
是，
那就会影响到。那如果这个周期是3500万年，那就真的跟暗物质盘是有关系的。可是呢这些都还不确定。
是， 我们来看一个水星直径缩小14公里的消息，这个到底确定了吗？
对，这是确定了。
嗯哼，
哎，我觉得这个很
地核冷却啊，
对，水星本身它冷却，让它表面产生了很多皱褶。
嗯，
现在为什么我们只很清楚的知道水星的表面的，也就是大春兄，您记不记得 Messenger？
嗯，
信使号
是，
那就是美国人送到水星去的。很多人会觉得水星 so boring，
嗯，
它没有大气，表面是被撞得坑坑洼洼的。
嗯，
但是呢，你为什么还去看？哎，没有想到2011年。的时候，信使号两次绕行水星哈、啊，拍到了很多表面的坑洞跟平原，但是呢，更有趣的是照了很多断崖跟山脉的林脊，
是
这些山脉林脊长可以长到1700公里，
嗯，
然后断层断崖可以高到3公里，这些东西对3000公尺，这些地形特征不是撞可以撞出来的
啊，
不是单纯的撞。所以很像什么，很像是你水星本身是热乎乎的一团，到慢慢冷却以后里面再收缩，外面地壳往里面拉的时候，表面会出来很多断层，
拉皮，
很多缝隙，拉，对，拉皮，拉出裂出来的。那为什么会拉？很简单，因为大家都在冷却，
是
你从形成的过程中就不断的把热量散到四周的太空里面去。那为什么水星这么明显，别的行星没有这么明显？很简单，水星很小，
嗯，
越小东西散热越快
啊哈。
水星的半径，实际的半径只有2440公里，
嗯哼，
所以它的直径呢就是4800，将近5000公里了。哎，水星只有5000公里直径，哎，
嗯哼，
冥王星的直径2300公里，
是，
所以跟水星差不了太多，让冥王星被干掉
了。嗯哼，
水星还好，没有被干掉，所以就因为小，所以散热快。
它这么样萎缩
啊，
还会产生其他什么可以我们可观察的一些变化？
我其实因为它表面没有大气，所以也没有降雨，但是它产生的这些地形林脊都会存在在那个地方。其实它就是个干燥的小东西，冷却
还要随时在进行都更，
对，都
是吧？
但是也还41年，过去46亿年到现在嘛，在过去41年里面，直径从4800公里往里面缩了14公里。
嗯，
科学家这样估计的，14公里
是。刚才我们谈到的这些，还有一个题目哈，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大概3-4分钟，就是好像突然发现的是 WISE， 我们称之为 WISE， 这个发现了好几千颗新的恒星。首先这个 WISE 是个巡天的探测器嘛，
对对，
是吧，它发现了这个好几千颗新的恒星，但是仍然没有行星 X。的踪迹。这个行星 X 跟这个 WISE 的任务再介绍一下。
这个行星 X 其实呢，如果你把它当作行星或者恒星，就是刚刚希腊神话里面那个 Nemesis。对，这个 WISE 其实我觉得很精彩，我很高兴。为什么？因为以前我们 UCLA 念书那个老师啊，Ned Wright 也是 WISE， 他就是 WISE 的计划主持人了。那这个 WISE 是个红外线的广角巡天，在2010年跟2011年这两年之间两度扫描全天，把全天的照片都拍下来了，中间差6个月，6个月的差别啊，就是地球从冬天到夏天走了半圈，而地球的位置改变了以后啊，我们说有一种效应叫视差，视觉上的差异，大春兄，你可以想象，当我们换了一个观测角度啊，近的东西相对于远的东西，近的东西会有明显的移动，就说如果你今天看到一只手指在前面，然后你的手指在墙上是什么位置，但是当你闭左眼闭右眼的时候，那个手指位置会跳来跳去的，
是，
对，所以这就叫视差，你的手指没有动，背景东西也都没有动，只是因为观测者改变了，
对，我的手指本来在你的鼻尖上的，现在在你的右肩上，
所以这个视差可以告诉你它是离你近还是远
啊？
为什么？因为你换了角度以后，换了位置以后啊，动得特别明显，就是离你特别近的，哎，所以 WISE 刚好差6个月。那你把这些星座摆在一起看，谁动得多谁就离我们近，所以他利用这种方法找到了数千颗非常接近我们的恒星，
是，
还有那种我们讲褐矮星，
但是都没有伴星
啊，
他们也都没有伴星，
都不是我们自己的伴星，那这些当然有些星是可能两个在一块三个在一块的，就是说 WISE 这种做法啊，一方面能够做全天的扫描，再一方面这就是他的科学思考了，分两次全天扫描，然后隔6个月我们就可以发现很多移动天体，不是只有说它离我们近，甚至你这两次它有好多东西是变化很快的， 他都可以找得到。
嗯哼，
那这个很精彩。
是，可是我还是不太明白啊。
对，
这个发现了这几千颗新的恒星，对我们来说，跟我们将来的这个太空探测还有一些什么关系？
其实当初有一个想法，就是想找找看，因为红外嘛，温度比较低，能不能找到我们八颗行星之外还有 Planet X、X 行星，或者是更远的地方，就找到那个半星 Nemesis 的半星的。到现在为止，这两个都没有找到。
嗯哼。
但是呢，好处是说你找到了很多近的恒星，对于思考我们这一块地方大家的运动有很大的帮助。
好的，最后我们还有将近50秒钟的时间，哈勃望远镜目睹一颗小行星奇特的土崩鱼烂的过程啊，这个很好玩。
很奇怪，彗星会毁灭，彗星会分裂，因为大家知道，像埃桑彗星到最后变成埃商彗星，
对对，
然后太阳就出不来了，
就毁了。
但是哈勃望远镜竟然观察到小行星也会分解，
这是怎么？
这是很特别一个东西。
嗯，
他当初观察到周周还围绕了一群雾蒙蒙的烟尘那个样子，
是，
所以本身这个东西就已经开始崩解了。
也，
它可能是受热，或者本身里面受到旁边潮汐力的影响，它会崩解的。
啊，
所以很难。
为什么崩解？就是碰到不同的新的引力造成。
呀，总会有原因。它第一个，它本身可能有些热量，再就是旁边大的天体对它的潮汐力。
嗯